怕时代变迁，不怕语言多元，时空旅人以原文释经的方式带您飞跃千年，饱览经文宝藏，收获数天灵粮。
亲爱的朋友们，你好，欢迎收听时空旅人，我是林老师，大家平安。弟兄姐妹，您是否曾在夜深人静时被一个选择困扰？那就是眼前有一条捷径，只要稍微模糊一下底线，就能更快的达到目标。那也许是职场的一个晋升，也许是生意的成功，又也许是关系的挽回呢？这个世界呢，常常对我们耳语啊，成王败寇，结果才是硬道理。别人都这样，你何必较真呢？这种的声音呢，如此的真实，如此的强大，仿佛成了生存的法则。那么，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要翻开一页古老却无比鲜活的记载，看看当世界这套不择手段的哲学撞上上帝永恒不变的原则的时候会发生什么。那撒母耳记下第四章里呢，我们堪称是死亡之篇。为什么呢？他记载了七个人的死亡的记录。第一节他提及亚尼尔之死，第四节提及扫罗和约拿丹之死，第五、第六节提及伊斯波设之死，第十节提及亚玛利少年之死，第十二节呢还提及利甲和巴拿的死。他们几乎都深信自己找到了通关的秘籍，要用一次的不择手段以换取奖赏和历史的功劳。但是他们或许以为自己在推动上帝的计划，然而呢，故事却走向了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方向。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当世界说不择手段，上帝说心清守节。好，我们先来读上帝的话，我们要读第一节、第四到第六节、第十节，还有第十二节的经文，请听神的话。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听见亚尼尔死在希伯伦，手就发软，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惶。第四到第六节，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设，是瘸腿的。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到的时候，他才五岁。一日，比路人临门的两个儿子利甲和巴拿出去，约在午热的时候到了伊斯波设的家。伊斯波设正睡午觉，他们进了房子，假装要取麦子，就刺透伊斯波设的肚腹逃跑了。第十节，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好消息，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西格拉，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第十二节，于是大卫吩咐少年人将他们杀了，砍断他们的手脚，挂在希伯伦的池旁，却将伊斯波设的首级葬在希伯伦亚尼尔的坟墓里。弟兄姐妹，这些死亡事件如同一面的棱镜，折射出人心深处的幽暗和上帝永不动摇的公义。我们可以在今天的经文中学习，今天我们会更多的思考第四章特别提及利甲和巴拿这两个人。首先呢，我们看到我们要敬畏神的主权，在风浪中啊，我们要学习放手交托的智慧。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挣扎啊，眼前出现一条捷径了，或是看到不公的事情要发生，我们的手呢就开始发痒，我们的心就开始焦虑了，恨不得立刻用自己的方法去纠正，去推动。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给我们最深刻的提醒之一，就是真正的信心呢，始于承认我们自己不是主宰， 并且学会在动荡中信靠那位永远掌权的主。我们来看看这段历史，扫罗家的势力连接倒下，从人的角度看呢，大卫的王位之路啊，似乎是扫清了。但是大卫并没有因此兴奋地去接收战果，更没有参与任何的阴谋，反而呢是利甲和巴拿这样的人啊，自以为聪明，想用刺杀的方式帮大卫去上位，最终呢却被公义审判。这让我们明白一个至关重要的真理，上帝神圣的计划绝不依靠人罪恶的手段，他的应许也从不需要我们以妥协良心为代价去换取。今天我们的生活同样充满的风浪，职场的争竞，家庭的压力，人际的冲突，甚至是我们教会的纷争等等，我们的本能反应往往是我必须做点什么吧。但这段经文邀请我们效法大卫的榜样，在看似停滞或混乱的局面中，选择先跪下祷告，而非先伸手操控。在看不明白的时候，选择相信上帝仍在工作，而非急于用自己的方式破局。我们不是被动的听天由命，而是主动的将主权交给上帝。这过程中呢，我们持守清洁，把结果完全交托他，因为他的筹算永远立定，他的时间从不错误啊。第二呢，我们要持守纯正。弟兄姐妹，我们要拒绝那种目的正确，手段无所谓，这样的一种谎言。这段经文无情地戳破了一个我们常常自我欺骗的一个谎言，那就是只要目标崇高，手段可以变通。利甲和巴拿呢，正是这个谎言的牺牲品。他们以为刺杀伊斯波设是为国除害，是加速统一的攻城行为。但是上帝透过大卫的审判宣告，他正误用肮脏手段达成的所谓好结果。弟兄姐妹，这个试探呢，其实从未离开过我们，他今天正潜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的角落。我们在教养儿女的时候，我们是否觉得哎呀，为了他的前途偶尔撒谎作弊也算情有可原吧？在教会的事工中，我们是否也想哎，为了吸引人把真理包装一下，稀释一点也没关系吧？或者在我们职场奋斗中，我们是否以为为了达成业绩夸大其词，或者是排挤同僚，也是我们的生存必须啊？经文向我们大喝一声啊，停下，上帝不仅是目标的设定者，上帝更是道路的界定者。他自己是光，在他里头毫无黑暗，因此上帝绝不容许我们用黑暗的手段去追求光明的目标，您说对吗？他要的不仅是成功，更是清洁，不仅是结果达成，更是过程的圣洁。弟兄姐妹，求主赐给我们敏锐的灵，能时时分辨我的这个好主意究竟源于圣灵的引导，还是出于肉体的私欲和急躁呢？让我们立志成为守节心清的器皿，因为唯有清洁的才能够承载上帝的荣耀。
撒母耳记下带你见证大卫王的传奇，从战场凯旋到情欲漩涡，从权力巅峰到家族撕裂，在神圣呼召与人性软弱间碰撞，窥见君王的脆弱与神的信实，权谋、背叛、情欲、救赎，信仰与人性交织的震撼篇章。 历史明镜，照见你我。
第三，弟兄姐妹要警惕虚伪，信仰是生命的流露，而非精彩的表演哦。这段经文呢，将探照灯呢转向我们内心最隐藏的那个角落，那个渴望被看见、被称赞的表演欲。以前我们提过，亚玛利少年的结局就是一个惨痛的警示。他以为自己演了一出忠心怜悯的好戏，能取悦大卫，却不知在属灵的领域，上帝鉴察人心，远胜过悦纳的外表。是啊，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在不知不觉中，把信仰生活变成一场精心策划的演出呢？我们的祷告是真诚的倾诉，还是优美的宗教修辞呢？我们的服侍是爱的自然流淌，还是为了获取认可的投资呢？我们的分享是生命的见证，还是经过粉饰的属灵成绩单呢？利甲巴拿还有亚玛利少年都用神圣的外衣包裹了自私的内核。弟兄姐妹，这提醒我们呢，信仰最大的危机往往不是外在的逼迫，而是内部的腐朽，那种失去真实、流于表演的虚伪。因此，我们要竭力操练内在的诚实，每一天让我们在上帝的光中敞开，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光照我，让我看清自己今天的一切言行，有多少是纯粹为你，有多少是为了满足自己。唯有当伪装脱落，才能够与真实的生命相遇；唯有当虚假止息，上帝的恩典才能够自由涌动。好，弟兄姐妹，撒母耳记下第四章所折射的不仅是古代的人心和上帝的作为，更是今天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真实的战役。世界的声音呢，震耳欲聋啊，它鼓吹着效率至上、结果主义，告诉我们不择手段才是明智的选择。但透过圣经，我们发出清晰不同的呼召，神邀请我们走一条心清守节的道路。这条路要求我们在风浪中学习信靠而非操纵，要求在诱惑中持守纯正而非妥协，要求在众人面前追求真实而非表演。这条路或许更窄，步伐或许更慢，但它涌向生命，涌向平安，通向那位本身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耶稣基督。他也完全的清洁，走完了救赎之路。如今，我们的神主耶稣，他呼召我们跟随他的足迹。愿我们在这个弯曲的时代，定义选择这条清洁的道路，不是靠自己的毅力，而是靠定睛基督，从他的得胜中支取力量，活出即扎根的真理，又满有恩典的生命见证。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常常像利甲巴拿一样的自作聪明，像亚玛利少年一样渴望人的称赞。我们的手时常急于操控，我们的心也常常偏向虚伪。但今天你的话语如光光照我们。好的，主耶稣，我们在此立志，在一切环境动荡中选择敬畏你、信靠你，学习放手交托的功课， 拒绝用属世的手段去加速你的应许。在面对每次的抉择，选择持守真理的纯正，绝不以好目的为借口践踏道德的底线。求你使我们成为守节心清的器皿，在每一日的生活言行中选择追求内在的真实，脱去一切属灵的伪装和表演，在主的弟兄姐妹面前都活出坦荡而一致的生命。主耶稣啊，我们知道这条立志需要你的恩典才能够持续，求你的灵时刻充满引导坚固我，使我的眼目定睛在十字架的耶稣身上，因他是清洁道路的开创者和完成者，靠着他我们才能行在这蒙你喜悦的光明之中。我们如此祷告立志，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就在这里歇一歇，期待下一站再会。我是林老师，我们一起加油哦。
沧海一粟，如你如我，
却经上帝之手，在宏大叙事中紧紧相依，丝丝入扣。
圣经历史有你有我，
呼召时空旅人细细追寻古时来路，深深确信生命归宿。
方式带您飞越千年，饱览经文宝藏，收获数天灵粮。在我们的生活中呢，是不是常有一种诱惑，就是当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机会，比如说升职、一笔生意，或者是一个解决麻烦的机会摆在面前的时候呢，但你需要稍微变通一下原则，甚至是用一点不那么光彩的手段吧，去换取的时候，请问你会怎么选？ 多人会觉得，只要结果是好的，过程黑一点也没关系吧。甚至呢，这可能是上帝开的路呢。呵呵，今天呢，我们要透过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第五到第十二节的经文呢，给我们看见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这一章讲的是大卫如何面对他人生中最后一次通往王位的捷径。我们先读《撒母耳记下》第四章五到十二节的经文，来，我们请听上帝的话。一日，比勒人临门的两个儿子利甲和巴拿出去，约在五日的时候到了伊西波设的家。伊西波设正睡午觉，他们进了房子，假装要取麦子，就刺破伊西波设的被子逃跑了。他们进房子的时候，伊西波设正在卧房里躺在床上，他们将他杀死，割了他的首级，拿着首级在亚拉巴走了一夜，将伊西波设的首级拿到西伯伦见大卫王，说：“王的仇敌扫罗曾取舍王的性命，看哪，这是他儿子伊西波设的首级。耶和华今日为我主与王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报了仇。”大卫对比勒人临门的儿子利甲和他的兄弟巴拿说：“我只在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好消息，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西格拉，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何况恶人将一人杀在他的床上，我岂不向你们讨饶他写的罪，从世上除灭你们呢？”于是大卫吩咐少年人将他杀了，砍断他们的手脚，挂在西伯伦的池旁，是将伊西波设的首级葬在西伯伦亚尼尔的坟墓里。弟兄姐妹，首先呢，故事发生的背景很压抑啊。当时老国王扫罗死了，他剩下的儿子伊西波设勉强当着王， 但其实国家岌岌可危，人心惶惶。那么就在这时候呢，有两个军长，一个叫巴拿，一个叫做利甲，他们觉得自己很聪明啊，他们看准了扫罗家已经没戏了，大卫迟早要统一天下。于是呢，这两个人做了一件丧尽天良的事，他们就趁着伊西波设睡午觉的时候，偷偷溜进卧室，就把正在睡觉的王给杀了，还割下了他的首级。这两个人拿着首级赶了一夜通宵的路啊，跑到大卫王那里去见大卫。你可以想象他们那副逃闪的嘴脸吗？他们甚至还给自己的罪行披了一层的属灵的外衣，就是他们对大卫说：“看哪，耶和华今日为你报了仇。”大家发现了吗？最可怕的罪，往往是打着上帝的旗号去做的。他们以为大卫会高兴，以为自己送上了一份大礼给大卫，却不知道他们送上的是对大卫信仰底线的巨大挑衅。大卫他拒绝，他允许不需要用罪恶来成就这一切。我在想呢，如果换作另外一般的政治家，可能会想：哎呀，这些手段脏了点。但反正呢，人不是我杀的吗？现在对手没了，我就顺水推舟阵亡吧。但是大卫不是一般的政治家，大卫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的反应非常的强烈，他不仅没有赏赐这两个人，反而立刻下令处死他们。大卫说了一段很有力的话，大概的意思就是，当初扫罗死的时候有人报信邀功，我都没有放过他，何况你们现在在人的家里，在床上杀了一个无辜的人，你们这些滥杀无辜。大卫在这里向所有的人宣告一件事：我的王位是上帝给的，不需要靠阴 为来夺取。上帝的恩慈是圣洁的，不需要肮脏的手段来惩戒。这就是我今天的主题，以正义来惩戒人事。战场披靡，情欲沉溺，王权如炬，家族散离，神圣呼召击破人性攀比，权柄警示辉映救赎晨曦，千年史诗如镜，映照你我心迹。三位记下，听大卫一生传奇。上帝对我们有应许，有带领，但我们等不起，我们想帮上帝一个忙，用一点人的手段，杀个小伙啊，走个后门啊，或者是背后放个冷箭啊等等的。但大卫告诉我们，宁可慢一点，也要走在光中。宁可看起来输了，也不能够在道德上垮了。对于手段呢，我们常说殊途同归，但是上帝的国度里，过程和结果一样重要。如果你通过不义的手段得到你想要的福分，那那个东西很可能不是祝福，而是一个咒诅。大卫深深的知道，如果他靠暗杀这人王位，他的政权将来也要毁于暗杀。他要建立的是一个公义的国度，所以呢，即使必须是清白的。弟兄姐妹，大卫之所以制止这个捷径呢，是因为他心底有一个极强的安全感。他在第九节说，上帝是那 昼夜的性命脱离一切苦难的主啊。大卫相信一件事情，既然上帝能救他脱离扫罗的追杀，他自然也能够用他的方式带我登上王位啊。你何必去染红自己的手呢？最后弟兄姐妹，伊西波设死后呢，大卫并没有大张旗鼓的庆祝，而是郑重地安葬了他。大卫用他的公义赢得了全以色列人的尊重。接着我们在下一章吧，我们就看到全以色列的长老们被西月重复的来告密他阵亡。这告诉我们，当我们坚持公义的时候，上帝会亲自为你铺路。今天当你面对职场的潜规则也好，面对利益的诱惑，或者面对那些让你想超捷径的那个时刻，请记得大卫，请记得我们所服侍的上帝是公义的，他不需要我们为了他的荣耀去犯罪。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求主赐给我们大卫的那种的勇气和敬畏来等候我们的神，让我们对那些不义的捷径说不，耐心的等候上帝用他赞美的方式把他的应许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敬畏的心，让我们相信你的应许，不需要靠罪恶来成就，唯愿在等候中坚守公义，用清白的手承接你的福分。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姐妹们，今天呢，我们就在这里休息，我们聊到这，我们期待下站再会。我是林老师。加油，拜拜。
沧海一粟，如你如我，却经上帝之手。 在宏大叙事中紧紧相依，丝丝入扣。圣经历史有你有我，呼召时空旅人。